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一般讲到的系列是讲到海德堡的要理问答。
最近呢，我们神学院那边有在学到旧约的一个题目，那我也想今天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第22章，我们一起来念第1到第14节。创世纪22章，我们一起来念第1到第14节。我们翻开圣经，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从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翰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只有劈好了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人同而行。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在燔祭的羔羊。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口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再取了那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的名字名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每个人带到我们面前来，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祝福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好好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愿意亲近你，求主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也让我们能够立志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相信这个故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熟了。那在我们开始分析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还是来好好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神最后一次跟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前最后一次跟亚伯拉罕有对话，已经是35年前了，大约。那突然神又向亚伯拉罕开口，结果一开口就是想要试验他。那其实这个试验呢，我们也知道不是神不知道这个试验的结果，他不是说真的要试验，想要知道亚伯拉罕到底是会听他的还是不会。我们也知道说神本身他不会试探任何的人，因为在雅各书一章13节那边有记载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结果圣经这里用的词不是试探，是用试验。那《使命记》那边八章二节也有记载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定或者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其实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每次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时候的事情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神在苦练我们，在试炼我们。神试炼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学习依靠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上帝试炼亚伯拉罕，最后达到的结果不仅仅是让亚伯拉罕能够有成长，而是给他一个启示，对救赎或者对神所预备好的救恩的一个启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故事。第一个呢，就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角度；第二呢，就是从以撒的这个角度；然后第三呢，最重要就是从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那第一段就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角度，我们来分析。上帝突然又向他开口了，一开口就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那好像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要求，文明一点的民族都不会做。当时那个时候，只是周围那些比较野蛮的那些民族会做这种事情。结果神向亚伯拉罕要求的也是一个无条件的顺服，就是你先去，重要的就是把那个儿子献给我，就是那个地方。结果到时我还会，这里怎么记载，就是说在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山上。所以根本还没讲清楚，就让他你先顺服，你先走。其实讲到说在我所指示你这个山上，我相信亚伯拉罕又会想到那句上帝已经曾经跟他讲过那句，就是说耶和华对亚伯兰，那时候还是亚伯兰的，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那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一定就会开始想说，哦，这个儿子本来就是他应许给我的，结果那时候我没有怀疑，我相信，我依靠上帝，最后他真的是给我了，本来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现在他会不会就把他应许给我的，最后真的给我了这个儿子又拿走？如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开始怀疑这个上帝是不是有毛病啊？先让我一辈子好像生不出儿子来，最后允许我给了我，结果这个儿子长大了或者长大一点呢，又要让他又要让我把这个儿子又献给他，好像真的是不符合我们人的逻辑。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开始怀疑，他反而是不断的继续的来依靠这个依靠上帝。结果我们就看到说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了，这个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当一个榜样，上帝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清早就说马上立刻就开始做。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然后就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了，但也不会允许他自己心里会产生任何的疑问，允许他心里有产生的一些任何的担忧或者一些的自恋来妨碍他来听从上帝的话。对亚伯拉罕来说，他这样顺从上帝的其实是一种敬畏，就表明他敬畏上帝的心的一种方式。他其实这样顺服上帝是一种的对上帝的敬拜。结果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如果敬拜，其实不仅仅是礼拜天来这里来做礼拜， 敬拜上帝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要顺服上帝，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按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做。那因为亚伯拉罕是对上帝有信心，他之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讲两句话，前面呢他就先跟他的仆人说，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好像是知道他会回来，甚至他会知道他跟他那个儿子都会回来。第八节，他被问的时候，被他儿子问的时候，他就说，亚伯拉罕，我儿，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人就同行了。他能够讲这两句，其实就表明说，亚伯拉罕其实不断的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他知道。然后亚伯拉罕他知道说，他允许我的这个儿子，甚至他曾经跟我讲过一样，说我因为这个儿子的后裔会多到一人部，比星星还多。同时现在上帝又要求说他要把这个儿子献上，真的是从我们人的这个逻辑思想来看，真的是有冲突的。但是顺服就是顺服，亚伯拉罕现在他先不管说好像这两个允许有冲突，他就先顺服。为什么他会顺服呢？其实那个希伯来书有记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到第十九节，我念给大家听哈。那也就讲到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然后后面还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的依靠是基于一个什么？依靠一个很深的一个对上帝的信心，说就算了，我现在真的要把他献上，上帝还是可以从死里把他救回来。所以他就跟那个儿子说，神必自己预备在燔祭的羊羔。他这样讲，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分析，可能我们也会这样讲，但是我们这样讲的这个动机或者这个原因，跟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原因可能不一样。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这样讲，说你放心，上帝必自己会预备在燔祭上的这个羊羔。可能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让这个儿子安心，我们是随便找一个借口让他现在先不要闹事。但是亚伯拉罕讲这一句呢，是基于他对上帝的一个信心，基于对上帝另外一个信心，就是说上帝向我们要求的他会预先赐给我们。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对上帝有一个信心？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很清楚知道说，上帝向我要求的，他会预先赐给我，所以我其实我不需要过分担心。其实这个概念呢，连主耶稣自己也不断的有提醒我们，说我们人呢，不需要过分的担心，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是，因为上帝会预备。那亚伯拉罕就是这个儿子的父亲，他就我相信仍然会心里难过了，就跟这个儿子走到这个时点，然后走到真的要快要把那个儿子杀的时候，伸手拿刀了，然后到现在他心里真的就预备好了要做上帝要向他要求的事情，他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如果真的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个见证其实相当美的，就是什么？其实亚伯拉罕可能心里呢能够体会到， 当父亲要献上儿子的那种感受是怎么样。所以亚伯拉罕可能大概可以，当然从人的这个在人的这个水平之内吧，亚伯拉罕可以感受到说要把自己的很喜爱的那个独生的那个儿子献上是长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最后感谢主，他没把这个以撒杀掉，最后就找到一个羊 一只羊 来代替他。那这只公羊呢是上帝所预备好的，就是一个预表，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2000年之后会为人类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羊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没有这个必要要死，但是上帝的儿子自己就没有出路了，上帝最后就真的只能把自己的儿子献上。那我们从以撒，我相信到这里呢我们大家都分享过了，就是以前我看这段经文呢想到基本上就想到亚伯拉罕，结果我们一般会把亚伯拉罕当成我们的这个榜样，我们会说、哦、他的信心我们应该学习他，他的顺服我们应该学习他，但是我们好像很少会从这个儿子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那我们如果从以撒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说，当这个父子走的时候，就离开了两个仆人，然后一起走的时候，这里圣经只记载说那个儿子有问，好说父亲呢、啊，我们现在火都有了，柴也有了，但是那只羊在哪？然后圣经这里的记载，他就说上帝会预备。我们现在可能要稍微分析一下，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以撒有几岁？我们不肯定，因为圣经没讲。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大概不会是一个还不懂事的一个孩子？因为你要想一下，那个祭坛啊，需要多少柴？你要把整一个人摆在他上面。然后亚伯拉罕已经老了，我们知道，因为亚伯拉罕生孩子的时候都已经老了，那何况是现在？所以亚伯拉罕一个老人，他不会自己在提那个柴。结果圣经也有记载说，他把柴交给那个儿子来提了。一个5岁、6岁的孩子，能不能提那么多的柴？不会。所以，起码也是十几岁。我意思是说，以撒的年龄当时肯定是身体壮到一种地步，他可以提很多的柴，说不定是14、15、16岁。一个15、5岁的孩子懂不懂事？他懂。你去那边没有羊，圣经这里只是很简单的记载说，哦，好像没有羊，他会问他父亲。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相信说，其实父亲呢，说不定都会有跟他讲，说上帝像我们这样要求。那我们不知道具体亚伯拉罕有跟他讲什么，是说要他有信心，说上帝会自己预备。结果我们知道的就是以撒他还是乖乖的，就是跟父亲一起走，他也不会联想说我去到那里大概就是我爸会把我杀掉了。那如果他这个两个人父子打起来，可能那个亚伯拉罕已经打不过他，那个人已经很壮，但他还是顺服。从以撒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其实我觉得更美，因为如果好好来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他应该要了解到什么。以撒只能了解到一点，就是说一没有人无罪，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死，甚至呢他必须要明白到说上帝是赐生命的主，上帝也是可以拿掉你的生命的主。那以撒呢，他的自己的感受呢， 肯定大概是有两个，一个呢，他会面对死亡的这种恐怖性，他会知道说死会怎么样。然后第二呢，当他没死之后，有只公羊来代替他的时候，以撒他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如何。我一直说，一个懂事的孩子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继续跟他父亲一起走，就是在他明白他愿意顺服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会跟他父亲继续走。当他明白的时候，意思是说他知道说我没办法，如果神真的要我死，神真的要我父亲把我献上，我就算我跑也跑不了，我只能顺服。结果他一定会明白说，上帝是赐生命的主，上帝也是让你死亡的主。然后最后让他可能心里解放的一个感受，就是上帝是有恩典的主，上帝是充满着爱的主。因为我本来要死，结果我没死，结果用一只羊来代替，结果父子都从那个山上又下来，然后都有一个，都有一些很深的一些感受，就是什么，都重新面对实实在在的的主。然后他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其实是在一个困难当中，一个被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体会到上帝，并不是在一个很活跃的对其他的什么活动或者敬拜。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最亲的时候，通常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在苦的时候。结果最后我们要来分析说，这段经文为什么在圣经会被记载，当然就是留给我们来看。那留给我们看的也不是让我们来防它，不是像我们看电影，有些孩子喜欢防类，他们在电影里面看的那些东西，而是让我们，当然很多人都会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说，让我们把亚伯翰当成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信仰上的榜样，我们顺服上的榜样。但是其实呢，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一点，而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神学院那边的一个重点，其实旧约跟新约不应该分成两个约，是一个约。这个旧约里面一定会有像我们启示什么主耶稣的预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那边有记载说，在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一起，我也想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旧约新约是一个约，上帝不会变，上帝也永远不会说旧约是那个比较严肃的要惩罚人的那个主，要求你把自己孩儿子献上的那个主，然后突然来到新约他就变质了，变成那个充满的爱的那个主。突然不是他要求我们献上我们的儿子，反而是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我们。我们旧约新约讲的上帝其实是一个上帝。那讲到耶稣，其实他在旧约就已经向亚伯拉罕启示，希伯来书也有提醒我们，这些旧约的这些人员虽然不认识上帝，但是其实他们知道上帝的这个救恩。所以希伯来书就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然后可以做出这些。那在旧约这里记载的其实就像亚伯拉罕，但是同时也像我们人类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启示说，耶稣会来，而且耶稣会为我们的使命。 有一些人一直会问我说，旧约这些人能不能够得救？那我们为了要解释这点，其实我们要很清楚，在希伯来的文化，他们对时间是怎么一个观念。我们西方文化或者现代文化，一般对时间看的是一条线，所以我们都会把时间分得很清楚，是有前跟有后。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甚至对时间的一个看法，基本上就是有前后才叫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有困难，我们就说哦，这条时间的线，然后中间那里，好，大概那个耶稣出生的那个时代，耶稣为我们死的那个时代，那个是一个时间点。然后之后的，当然有人就信主耶稣，有人就可以得救。那之前的怎么办？甚至我们因为有这个概念呢，有另外一个圣经的真理，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救了没有？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被解放了没有？好像没有，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有罪性吗？有。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称义了？我们是不是100%的成为神的儿女了？是。有罪怎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就是很多我们的其实这种理论我们是讲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对时间跟当时犹太人对时间的这种观念已经不同。我们分有前跟后，我们会认为现在好像是主耶稣来了一次，我们可以依靠他信他得救了，但是主耶稣还没有第二次来，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被解放。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那种观念。实际上你们要知道，其实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希伯来文化当中，时间不是一条线，时间呢是一个圆圈，一个循环。所以当时间是一个圆圈之后，你就可以理解说，上帝确实可以在太初就是创世纪的之前的已经定好了有救恩，他可以同时没有来世界为我们使命，同时已经成就了救恩。结果我们这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可以同时已经信靠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同时在这边还看守他的真理，遵守他的真理，等候他再来，因为是个圆圈。结果在这个圆圈上面，主耶稣来就是来世界这两次其实是可能是同一个点。主耶稣我们也知道，当然是从他的人性来讲，当然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在神学上面有的时候也把他称为说第二个亚当，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也是第二个以撒，因为就是这个故事，他是真正那个为我们使命，真正为我们死的那位。他也是大卫的子孙，然后他会为我们被献上，结果他会复活。因为刚才那个希伯来书就讲得很美，就是说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神确实可以。然后他是为不是为自己，是为我们死的，就像那一只公羊一样。然后我们凡是信主的人，我们就真正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以撒一样应该要受审判，应该要死，结果在最后那个时间点，神说不要，你们不要死，那边有一只公羊，是我的独生子，为你们死。那其实我是很希望说，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而且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适合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因为是一个充满图画的一段故事。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希望说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或者像以撒一样来体会到 这种经验，让我们一方面有这种恐惧感， 真的知道说我们都该死，我们应该要被审判，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就算是想跑都跑不了，因为上帝已经定好了说我们要死。同时我们能够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觉得本来应该死，后面上帝有另外一个安排，不愿意让我们死，是多么美丽的一个经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出生之前，你在创世纪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属于你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这颗信心，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依靠你。我们也感谢你，你不断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不配，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恶性。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主，因为你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情况当中能够体会到主你的恩典，体会到主你的爱，因为你宁可献上自己的独生子，而为让我们能够得永生。主，也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时时刻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记得，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因为爱我们，拣选了我们，你还是让我们活。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都因此喜乐，都因此为你做见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断的看守主你的真理，让我们这个世上不断的为你做盐，为你做光，只等到你再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